赵牧师的这一个事工呢，他是在差不多这个抗战的后期，抗战的后期呢开始做这个学生运动。那做这个学生运动的时候呢，有一个，他们是先是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中国布道十字军。中国布道十字军是和这个有关系。那么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在内地会侍奉的一个这个宣教士，一个就是从国外外国来的宣教，因为内地会它主要就是都是从国外，英国、美国都有。那么其中有一个宣教士呢，他呢就回到了美国。他到美国以后呢，就告诉，就主要他是到了西海岸西雅图这边。那到这边呢，他就告诉美国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当时中国是在这个抗战嘛，打仗的时候，他就给他们说呢，说在这个战争期间呢，不要再往中国去派宣教士了，就不要去派去了。他说呢，你派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呢，那么你去中国要起码要用五六年的时间先学中国话啊，然后学完以后呢，七年要回国一次，因为他们这个有休假年嘛，七年一次嘛，那七年要回国一次，然后呢我休假一年，然后再回去传道，那等于是差不多要到了十年左右才能真正培养出一个人来啊，就是说西方的这种宣教士。那他说为什么不用这个，而且要花很多的这个经济金钱，那他为什么不用很少的一点钱去帮助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啊，帮助中国的传道人。那么中国人传道人呢，他们可以呢做看荒传福音的工作，首先他们不用学语言啊，他们本身就是说中国话，他们呢也不需要吃奶油面包，不需要吃西方的，因为这些西方宣教士呢他还吃不惯，他要把这些东西要带过来嘛，那就吃中国的食物就可以了，而且不需要住西方的这个房子，那么中国的这个草房什么都可以住嘛哈，而且呢他立即就可以做工啊，最主要的还不需要七年就回国一次，他就一直就在那边做。那特别是呢在这个战争期间那么影响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做工，那么外国人呢就要撤离等等，他为什么不去支援他们？这是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当时呢这个西雅图的一些这个基督徒特别是一些商人啊，生意做得比较好的基督徒的商人，他们就很有感动，听这个内地会的同工讲了以后，所以呢他们呢就在西雅图呢有一群人基督徒的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一起呢就说要成立一个机构，就叫做中国布道十字军。然后成立这个机构以后呢，就邀请赵军颖去做他们的总干事啊，就是在中国做这样的一个事工，他们负责经济方面的支持，然后赵军颖在中国这边去开展施工。那么开展这个施工开展呢，当时赵军颖就在中国请了几个同工，其中有一个就是余内公牧师，余内公牧师就是这个基督工人神学院开办的。那么他呢是最早跟着赵军颖牧师一块做学生施工的。那么这个中国布道十字军成立以后呢，主要是由赵军颖牧师去做。那当时呢他们主要呢就把主要的这个很快就把主要的施工的重点放在学生方面，学生福音工作方面。那么到了这个四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呢，当时呢他们就在这个西部四川这边呢做学生基督徒的福音的工作，就有了这个复旦大学团契的一个复兴。复旦大学就是现在上海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以前是在上海，那么他在这个抗战中间也搬到了成都啊，这个西部。在这地方呢，有一次呢他们开一个这个布道会，赵军颖他们开布道会呢，那么在这个布道会上呢就有十几个大学生奉献做传道。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说以前做传道的全都是没有文化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的去做，大学生的层次哈，而且那么大规模十几个人一起奉献做，这个是一个好像转折性的事件啊，这一下子把中国这个传道人的整个的素质就提高到很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那么当时呢是在重庆，应该不是在成都了，因为在重庆当时这个复旦大学呢，当时复旦大学有很多的学生呢都到这个重庆这个旁边的一个教会里边去聚会，他们都喜欢去那一个教会。那么那一个教会呢就请赵君也去做一个布道会，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又四个晚上做一个布道会。那么每一次呢，这个赵俊颖牧师就是有四个题目。那么第一个呢，他讲我为什么信神；第二个呢，讲基督徒的人生观；第三讲宇宙观；第四讲基督教的真理观。然后呢，他讲的是这个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很多人都被吸引住。
第四个是什么？
真理观，基督教的真理观，真理观。那么他讲完以后呢，就很多人就开始这个奉献。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很有名的，比如说这个陈宗道，大家都知道哈。那么他是尼陀生的外甥哈，那么尼陀生是他舅舅。那他也是在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复兴布道会里边得救。那么这个呢是在抗日战争这个末期的时候的这个复旦大学的大复兴。这个复兴呢就是基督徒的学生运动，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展开。那么我们下一个人物呢，我们介绍一下安德里。安德里呢是一个英国这个内地会的宣教士，英国内地会的宣教士。那么他是在英国出生，安德里他是在英国出生呢，他的这个家族里边呢都和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父母就是宣教士，就是从英国去派到罗马尼亚宣教的宣教士，而且他的家族里边有很多人都是做宣教的工作。那么安德里呢，他是1911年出生，所以呢正好是中国的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诞生的那一年，他在英国出生。那么他呢，他自己的这个家庭有很强的基督教的背景，然后他在上中学的期间呢就经常参加暑期中间的一些夏令会。那么这个夏令会呢，当时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就是给中学生啊大学生做的这个夏令营，这样的一个形式，基督教的。所以呢他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个学生，他自己就是学生嘛，作为学生暑假呀去接触福音，这样的一个密集的好像一个学习的时间。那么当时这个安德里他自己拿这个大学的他这个在夏令营里边呢就接触到内地会的宣教士，所以内地会都是去中国的嘛，要叫中国内地会，所以呢他就开始对中国有一个负担。他呢也就想他自己以后呢要这个毕业以后呢也能够去到中国去宣教，作为他的一个意向。那么当时呢他就在英国，因为他念完中学以后就考大学，就考入了在这个剑桥的这个皇后学院 Queen's College。 这个皇后学院他是念完这个 Queen's College 这个皇后学院，所以呢他得是英国的这个还是名牌的大学的学生毕业生。那么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参加到这个内地会中间，而且他在这个大学期间呢也经常参加剑桥的学生团契啊，他在学生团契里边担任一些事工，所以他对学生工作呢也是非常熟悉， 也是非常熟悉。那么这个剑桥的学生团心里边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就像现在我们这边有很多学生团体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是也是为他以后在中国做这个学生事工打下一个基础。那么他毕业以后就加入了中国内地会，然后呢就在内地会接受一些必要的训练。那么到了1934年呢，他就启程去中国，就开始到中国了。那他到了中国以后呢，刚一开始呢是在河南这边做牧会的一些工作，一些啊刊发布道牧会的工作。那么到了这个差不多1941年左右吧，就是抗战时期呢，他呢就回到了美国，他回到美国，他是英国人，但是他回到美国这边呢，就是撤到美国，在美国这边的这个学生团系里边工作。所以呢，这个主要是安德里的他的一个背景。看一下还有什么？这个是这个。那我们下边呢就讲一下这个当时的学生福音运动。第三个问题，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发展。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全国基督教学生夏令营。这个呢是1945年7月在重庆这个刊办的。
在这个学生运动里面没有李长寿。
没有李长
寿。跟那个赵君颖应该。
对，我知道，他和内地会有关系，不见得和学生运动有关系，不见得和学生会。对，那对和张悦，但是很多人他们可能没做学生方面，比方说像尼陀生啊，他主要是做他自己的这个地方教会，像李长寿也是，他主要是做自己的地方教会。王明道有一些学生在北平做一些学生的事工。有好多就是做自己的事工，但是就是专门做学生的这一个呢，主要是赵君颖和安德里，还有这个，还有就是余立功牧师。余立功呢就比他们要小一些，差不多他是应该是1920年左右出生，所以余立功牧师今年应该也是84、85了，大概是这个岁数。对。六月份他还过来教课，他身体还不错。
那是什么叫山东大复兴？
山东大复兴呢，就是这个应该是余立功的他的母亲经历过的。我在找我因为我在备课的时候也找这个材料，但是我一直没找到。山东大复兴大概的就是好像有一些材料，有一些这个侧面的材料，就是说呢，当时有这个聚会。主要是悔改认罪这样的一个过程。余立功的母亲去参与，谁去带领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你就问他是最清楚。他的回忆录里边专门讲了，但是他写的那个回忆录呢，时间持续等等呢，有点像一个人自己说话，想到哪说到哪，所以呢，就是你要去找那个时间呢，有时候很难去找。对。
已经可以写了。
对。 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下这个全国基督教学生夏令营。那么这次夏令营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青年复旦大学的复兴哈，复旦大学的这次复兴，复兴完了以后呢，当时在学生里边呢，学校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反响。有很多反响呢，这时候呢，很多学生，尤其是基督徒的学生，就说，哎，说我们为什么不组织一次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聚会哈，学生基督徒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赵军颖牧师呢就开始发动，就说，哎，做一个联络各地的基督徒的学生团契，那做一个大型的聚会。那这样呢，就首先是在重庆呢，因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大专团契就组织在一起，然后呢他们主要是在复旦大学，因为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复兴是在复旦大学里边，就复旦大学的这十几个愿意奉献的学生呢，他们就作为骨干的力量，然后以赵军颖牧师为首，然后有余令公牧师这个帮助去协调，然后还有这些学生帮助去组织，那么就开始去筹备这个大会。这个是在1945年的时候。那么最后呢，这个整个的会议的筹备呢，具体的工作等于是余令公牧师他去承担。那么赵牧师呢，他等于是一个领袖嘛，具体的行政啊、联系啊，主要是余令公牧师。那么当时呢，他们就在考虑说，在中国做一个那么大型的一个聚会哈，几十人、上百人，那么在尤其是在抗战期间，那么把人从各地给聚集到一块儿呢，那也是需要不少的经费，路费啊、筹备费、讲员费等等都是很可观。所以呢，赵牧师呢就打电报给西雅图的这个基督教中国布道十字军的这些基督徒的商人，把这个计划给他们讲了一下，说要做一个学生聚会啊等等需要很多的一些经费，希望他们能够帮助。那么最后呢，这个就预计呢，这个会议呢是需要$2000。那么当时1945年的时候，$2000可能等于现在呢，2万可能都不止，我不知道是那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现在7万。
7万现在。
2000美金。你在算台币。
算台币。对。所以当时。所以当时呢，就是西雅图这边呢，他们就一口答应。所以这边因为他们是一些商人嘛，我想这个钱这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经费以后呢，他们就开始马上动手去筹备这个会议。那么首先呢，就是增加这个团契的代表。所以当时呢，这个余令公牧师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因为以后呢，当大家提起40年代末期中国的这个学生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呢，那么赵军颖牧师呢就给别人讲说，这个运动里边60%都是余令公牧师做的，所以呢，得是余令公牧师在中间，因为他当时年轻20多岁的小年轻嘛，他这个跑腿啊、去筹备啊等等是做了很多，因为这个赵军颖牧师因为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好多像具体做的事情呢，都不是由赵牧师自己亲自去做。那么比方说像找那些团契啊，去联系基督徒，就是这个余牧师他就到各个大学去，到那的话就找人说，哎，你们这里边谁是基督徒，到一个宿舍里边，那有人就说，哎，我是他就联系上了。他就是这样的方法，很奇妙哈，就是到那去叫一声，谁是基督徒站出来，就站出来，然后呢说，有没有你们学校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是基督徒，那有，大家联系一下，名字记一下，然后就逐渐联系上了。那联系上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当时没有电话，就把地址啊姓名给联系起来，所以当时都要跑腿的，也是很麻烦的。那然后呢，他们就祷告宣传，当时呢就出版一个小的刊物，作为这个推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具。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开会要需要筹备这些物质上的，因为你知道当时在抗战的时候是物资管制哈，你的油盐酱醋 那么各种的物质都是管制的，都不是说像现在呀，你到 supermarket 开个车随便买什么。当时你买粮食都要政府批条子，有这个计划的。那你一下子比如说200多人开一个聚会，开5天，那吃得吃多少米，多少这个面，多少油，多少盐，这些都是你买不到的。所以呢，当时呢，这些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政府的这个当时管制之下。所以当时正好呢，是这个重庆那地方呢，有很多政府的高官都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找他们。那么比如说像张治中哈，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嘛，以后留在了大陆，那么他呢就他的基督徒也就批，好像批条子，那么是最后这几天筹备的这些粮食啊，全都能够供应。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这个买的这些东西，大家再给拉上这个营地啊等等，也是费了不少的功夫。那么然后呢，在他因为在7月嘛，正好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那么大家呢开始陆陆续续，因为他们提前好几个月就筹备嘛，那开始过来参加。当时一共报名的是有41个大学的团契，一共呢有153个代表，43个团契的153个代表。那么当时呢，抗日战争时期呢，交通非常不方便。比方说像广西那边大学的团契的这个有一个基督徒过来参加，是步行走了43天，哦，不得了，就是走，因为没有别的交通工具，走了43天才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有名的一个牧师滕进辉啊，滕进辉牧师呢，当时他是在西北大学，那时候西北等于是现在在西安，要走到重庆用了7天的时间，这样才就年转怎么样过去了。所以当时这个非常，大家非常热情，非常高，都是一些学生。那么这次召开这个全国基督徒同学的夏令会呢，是以全国这个名义，因为确实是这个能联系到的他们都去了。那么当时这个夏令会的信息呢，是由赵俊颖牧师主讲。那么查经呢，是由贾玉明牧师，就是你刚才拿的那本书上。那么贾牧师因为他是有这个，他开办灵修院嘛，所以他讲到查经研经非常非常有这个经验，所以呢带查经呢是由贾玉明牧师。那么这个祷告和领诗呢是由余立功牧师啊，因为余立功牧师我们知道他会拉手风琴啊，手风琴他领诗唱歌他都非常非常厉害啊，现在80多岁了，我不知道他那个手风琴还应该还都会。那么里边呢，他们还请一些政府的官员，基督徒的作为特别的讲员，比方说当时政府的很多这个像张治中啊、朱金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那么当时呢，这个在重庆开这个会呢，礼堂里边他们是借的一个南山中学礼堂，是坐满了人，那么全大多数都是大学生和神学生。那么由于这个来的人太多呢，所以大会呢就限制参加的人只能是大学生，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就只能是这个在角落里边过道里边去做，所以当时这个一个复兴的活。那么其中有一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韩伟哈，韩伟知道哈，
去世了，
对，他是担任过中原理工学院还有阳明医学院的院长哈，韩伟。那么韩伟那个时候呢还是念中学，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他不是大学生，那他也参加这个聚会，他的姐姐是大学生，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呢都偷偷的跟着他姐姐的后边，躲在后边混进到会场，然后坐在角落里边去听这个听不到，因为怕人认出来说他不是大学生让他走。所以呢可见这个他参加这个聚会对他以后的侍奉也是有这个帮助。那以后他在台湾那边也是做学生事工哈，也是因为我这些我都没有亲身的见过，你们知道的可能知道，他们也是都是神很重用的一些仆人，对。那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第一次的全国基督徒学生的夏令会呢，那么一共有16个人奉献做传道， 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藤敬辉牧师，藤敬辉牧师。那么在这个会上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就是基督徒的学生事工又有了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那么当这个大会开到第四天的时候，赵牧师呢就召集一些这个同工呢去开会，商量以后这个会完了以后大家彼此之间的联络联系的事情。那当时呢就提出来说要不要成立一个组织，大家就有一些意见呀讨论。最后呢就说在美国那边有一个这个University 这一个组织哈，这个校园团契，说那可不可以我们也叫做一个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结果呢大家就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呢就是标志这个全国性的学生基督徒的这个福音运动的一个开展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呢就是赵军颖牧师也任这个学生联合会的一个总干事，他同时呢也是中国布道十字军的总干事，等于是呢这个学生的这个团契呢应该是在十字军这个的下边啊，然后开展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赵牧师就是兼两边，那么余立功牧师呢他也是就是等于是两边都兼任一些工作。所以呢当时的事工呢可以说呢是由中国人去做，但是经济上呢是由西方的基督徒支持啊，因为做呢主要是赵牧师余牧师他们这些人去做，但是呢经费呢完全是国外的支持，就是说不是一个中国自己的这种好像三次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呢余立功牧师对这个他还是有一些看法，就是说到时候呢因为这个十字军呢在西方呢他们去推广的时候呢就说成是他们的事工啊，说成他们的事工，所以呢有时候呢他们觉得是我们在中国做，但是呢钱是你出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啊矛盾的心态。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再讲一下成都学生布道聚会。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第一次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营以后呢大家就这个复兴的火就开始烧起来。烧起来以后呢马上呢因为你看它是1945年7月开，到了8月就发生了什么事情，抗战胜利了哈。八月日本投降了，8月13号嘛哈，所以投降呢这个时候呢各个大学这些政府机构就开始又回到沿海各地去了。所以呢当时呢在这个成都重庆西南的地方聚集了那么多的学生哈，那么多的学生，那么多的难民，要是要回到这个内地啊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回去，你要坐船坐火车甚至步行都要花很长时间，所以当时即使那些学校要搬回去呢但也不是说马上能回去，也是要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安排过来。所以在各个学校还没有搬走以前呢，那么这个赵军颖和余立功他们呢就决定呢在这个成都的这个附近呢做一些布道会，趁学生还没走。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成都呢贴广告，然后做一些宣传。那么赵牧师还有余立功牧师，这个时候呢这个艾德里牧师呢因为抗战胜利以后呢内地会看到这边的学生工作需要呢，就马上打电话报让艾德里牧师赶快从美国回到中国来。所以到了1945年呢这个艾德里牧师46年底他就回到了中国。回到中国呢就配合赵军颖牧师呢一起开展这个学生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四 1945年这个成都的这一些的布道会里边呢，就是啊赵军营、余立功还有艾德里他们一块配搭，他们一块配搭。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啊学生里边做这些一系列的布道会。那么当时的布道呢，还是由赵军营牧师去主讲，然后有余立功牧师呢，他去领会，负责领会。那么这个艾德里牧师的他的这个传记里边也说，聚会人数呢极多，会场充满祷告认罪以神为乐的气氛，学生们聚在一起，每个人自由开口，彼此代求，也为未信的朋友祷告。那么有的人呢在这个聚会中间就这个认识了主，然后很多很多这个学生他们自己就组成了团契。所以当时还是这个一系列的在成都这边呢，有一个趁这个学生返校以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聚会。第三个呢，就再讲一下全国基督徒学联会的这一个第二次的可以说是夏令会，是在1947年的7月。那么这个呢，就是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学校啊政府机构都已经搬到南京，搬到南京以后呢，那么赵牧师还有余立功啊他们也都到了这个南京上海这边去做工。那么以后呢，他们就把南京的这个工作呢交给艾德里牧师去做，然后呢余立功呢就在上海，以后又到这个武汉长沙这些地方去做工。所以这一次1947年的这个学生聚会呢，主要是艾德里牧师他去筹办的，他去筹备的。那这一次这个全国基督徒学联会的夏令营呢，是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的一个学校去主办，当时呢有好几百学生出席。那么有好多呢是刚信主的，但是也有好多呢是参加过4、5年的第一次学生福音会。那当时呢，就是那个时候这个退休会呢也还是有非常困难的地方，那么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安排的方面，因为当时呢这个聚会的地点他们找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多困难，那么很多的地方呢都找不到，他们看中的那些聚会地点呢都借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提出说，可不可以用在中山陵附近有一个学校叫做国军烈士遗嘱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呢正好是由宋美龄他去这个主办的一个学校，就是主要是国军这个牺牲的这些将士他们的小孩这样的一个学校。那因为宋美龄他就是基督徒，所以来说说找这个蒋夫人去借去。那最后呢他们就找到这个宋美龄，然后呢就很痛快的就把那个学校借给他们了。而且呢这个地方风景非常好，虽然是这个七月份南京非常热，但是那个地方非常凉快，在中山陵附近。而且呢这个地方也比较大，祷告退休等等都很方便。然后有了这个地方以后，然后这个没有地方住，只是有场地住怎么办？需要床，需要这个。最后他们马上要开会了，他们只有60个床垫，但是开会的人是好几百人，这个怎么办呀？都没有，搭地铺可能都不行。这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军牧，就是美国军队里边有牧师哈，那这个军牧呢，他呢就帮助借美军的这个行军床，这床一共借了247张行军床和折叠椅，200多张，这个也不得了。 那么然后呢住的地方就解决了啊，然后呢还有石米啊，石米呢他们也买到了，而且比市面上的价格还便宜，所以那么多。所以各地的学生就是从各个，比如说坐船的、坐火车的，那么还有坐飞机的，因为当时从兰州啊来的这个学生坐了一天的飞机才到，所以呢，这个各地的基督徒的学生聚在一起，这个也是除了第一次以后，这个也是另外一次大型的聚会，大型的一个聚会。那么第一天晚上也是由赵君颖牧师去主讲，他讲的题目是悔改的必要。啊，然后讲完以后，很多人挤到前面来去认罪悔改。那么每天早上也都是有祷告会，大家就是有讲道，有祷告。那么还有贾牧师，就是贾玉明牧师，他也担任这个查经，还继续担任查经。那他这个聚会期间呢，这个宋美龄哈也亲自去，也他也到这个会场给，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嘛，他给这个学生有一些这个讲话。他说我不是以这个总统夫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分子。然后他就主要是给这些学生介绍他和蒋介石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然后特别在那个会上也为当时的国家去祷告。那他走以前还送给这个夏令营啊60个大西瓜，60个大，当时是夏天嘛，所以啊给大家都很高兴。所以这个整个的聚会也是非常成功，也是非常成功。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天津区学生夏令会，那这个呢就到了50年代了，50年的7月。这个时候呢就全国性的就比较少了，基本上都是地区性的。那么1950年呢就是七月在天津有一个就是天津区的学生夏令会。那么在这会上的讲员呢就是有这个王明道，另外呢就是在其他的地区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学生聚会，主要就是余立功牧师他自己带领的。他比如说他在上海的时候，像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等都有一些学生团契啊，他就主持这些学生团契的一些事工。那么以后呢这个赵俊颖牧师呢就派他到了武汉负责华东地区的学生这个事工。所以呢他在这个武汉呢又举办了第一届武汉地区的一个冬令会。那么这个冬令会呢他就请这个建道神学院的刘富群牧师来做主要的讲员。刘富群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那么在这个会上也是有20多个学生奉献。这个呢就是余立功牧师自己他主办的。那么他除了在武汉举办这个武汉地区的冬令会呢，也还举办了一个华中地区的一个夏令会。华中地区的夏令会，这个呢是在长沙，是借用湖南圣经学校做会址。
年期是哪里？
年代我想应该差不多到了1947年、48年左右，因为这个是余立功牧师自己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里面从来不写年代，你得自己去参去，你要去参。他应该记得，他是没怎么太写。没怎么太写，但我所以我看他这个呢一定要前后的去看看他是怎么样。 差不多我在想应该是1947-1948的左右。
我相信中国那个政治变时之后就没有做了、啊、
就是50年7月的这个天津嘛、
啊、
那是最后了应该是呀。然后在北京，他在北京华东地区也有这样的一些聚会，这个是武汉的，这个我看看啊，华州1948年7月，1948年7月是夏令会，应该是华州地区的这个夏令会，在长沙的，我想，呀，这有张照片，因为，对，这个如果是1948年7月，那么武汉的这个冬令会呢，应该是1947年年底，1948年年初是冬天嘛，冬令会。另外呢，就是这个榆林公牧师在武汉长沙这边侍奉完以后呢，赵牧师呢又派他到广州去侍奉，所以他在广州期间呢也举办一个夏令会，那么请呢是杨尚堂牧师去做讲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赵君颖牧师也去做讲员，那么当时呢这个艾德里牧师也去了，当时艾德里牧师呢就是作为赵君颖牧师的助手也跟着去，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赵牧师呢就派榆林公牧师呢单独出去去做，他和艾德里牧师一块儿这个，所以他们这次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艾德里牧师还送给榆林公牧师一个手风琴，一个大型的手风琴，所以呢这个榆牧师他的音乐非常好，他自拉自唱等等吸引很多人在布道会上。那在这个夏令会里边呢还有几个高中学生，不是大学生，也在这个聚会里边去这个奉献悔改认罪，其中呢包括一个牧师，就是在现在在湾区这边这个唐用之牧师，他当时还是高中的学生，他也去参加这个布道会。所以这个呢就是大概这个内战时期基督徒的学生运动，那我们就大概介绍一下整个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大家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现在讲最后一讲哈，最后讲讲一下三次爱国运动，讲一下三次爱国运动。那么第一个呢，先讲一下三次爱国运动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里边呢，我这里边是分成三个小点来讲。第一个呢，还是讲一下义和团运动以来的民族主义影响。民族主义影响呢，我上一讲讲过，抗日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对着日本。但是呢，不管是对着日本还是怎么样，基本上呢，民族主义主要是对着外国。外国当然主要是帝国主义，西方了哈，主要对着西方。那么当时因为日本的侵略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是对着日本，所以像欧美其他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呢，基本上当时呢就是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一股的情绪，义和团运动以来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一直是一个主调。在中国啊，比如说20世纪差不多这100年中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中国人情绪的一个因素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时在1949年这个共产党取得了中国的大陆的这个政权以后呢，那么由于呢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这个冲突，所以导致呢中美关系的紧张，那么中美关系的紧张呢就带来了中国的又一次的反帝的高潮。
为什么紧张？
韩战，在中国大陆是讲抗美援朝，就是韩国 Korea War。这个呢是1950年11月。那么1950年11月韩战的这个爆发呢，那么当时呢这个这个美国军队也出兵在这个朝鲜半岛，那么中国大陆呢就是共产党也是派军队到朝鲜半岛，所以呢就是中美的军队 正面的交锋就这样开始。那军队正式交锋呢，两国的关系马上就是冻结了嘛，冻结了。那么冻结以后呢，当时呢美国呢就是把中国在美国的财产、银行的存款等等全部都给冻结，财产冻结。那么作为报复呢，这个中国呢也把美国在华的这些财产呢全部都给没收。但是在中国的这些美国的财产呢，大多数都是教会的财产，因为它主要是好多教会办的学校、医院等等嘛，主要是教会的财产。那么这样呢，就是中美的这个交恶呢，就把教会给带进去了。所以为什么有三自爱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中美之间进行这个两个国家有问题呢，那么进行这个交战，外交关系断裂，然后互相没收财产，里边呢因为教会的财产比较多，所以把教会给卷在其中。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当时在中国大陆呢，这个由于韩战呢就开展了一场运动，叫做抗美援朝，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抗美援朝这个爱国运动，那么就是抗击美国援助朝鲜嘛，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抗美援朝运动。那么在这个抗美援朝运动中间呢，在中国大陆哈，各行各业都要表态，因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呢你呢要表态，要表明你的态度，你到底要怎么样，现在政府要抗美援朝，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你要表明态度。所以这个是中国大陆49年以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发生任何一个政治事件，大家都要表态，你怎么样，你躲不过去的，躲不过去，你不能说我不说话就过去了，因为你一定要说，你支持的还是不支持，支持的没有问题，不支持你要有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运作，在49年以后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呢，各行各业都要进行表态，那么教会也是其中一个，教会你也得表态，教会也得表态，你要表明你的态度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教会一表态呢，这个三自爱国运动的出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开始的。所以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三自爱国运动的状况干况。三自就是三自，自养自传啊，对，这样的一个三自。实际上对，可以说是第二次，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那第一次自立教会运动，那个呢就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应该就是三自运动嘛。那么到了这个49年以后，50年的这个三自爱国运动呢，它是叫三自爱国。啊，他不是以前的只是叫三自，那么这个呢要把爱国给放进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这次三自呢，实际上三自和爱国两个呢，爱国更突出，当然要求你三自，但是更要求你爱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三自爱国运动呢，如果讲这个运动呢，就不能不提起吴耀宗。吴耀宗那我们把这个吴耀宗他的大概的一个背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吴耀宗其人，这里边有一张吴耀宗的照片，这一个就是
外国人，
中国人，中国人，对，他的，
有
点像吗？对，他的年龄呢比王明道他们都大，他是1893年出生。那么吴耀宗呢是1893年出生在广州，他是广州的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那么以后呢，他1908年的时候呢考入到北京的税务专科学校，等于是做税收这样税吏，对，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么1913年毕业以后呢，就在海关工作，所以在海关是工作收入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他在这个北京税务学校学习期间呢，就参加过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夏令会， 所以呢就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信仰。然后他也多次参加美国一个布道家，美国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传道人在北京开一些布道会，他也去参加他们的那些布道会啊、宗教演讲等等，所以呢他就受感动，受感动呢就决心呢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1918年的6月他在北京公理会受洗，1918年的6月在北京公理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1920年呢他就辞去了海关的工作，那么海关当时收入非常高的，那么他辞掉的工作呢开始进入到北京的这个青年会里边做学生工作，学生事工。那么1924年到1926年期间呢他就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协和神学院读书。那么而且呢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呢学这个也是念书，获得了哲学硕士的学位。所以他的教育还是比较这个正规比较高的这种教育，他是留学嘛，在美国拿到硕士，哥伦比亚的哈，当时也是很少的。那么他回国以后呢就一直主要是在基督教青年会里边工作，那担任过青年会学生部的主任，以后也担任过出版部的主任。那么他自己呢主要是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比较他的观点，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主张非暴力啊，所以呢他参加过一个机构，一个不是一个机构了，一个社团叫做文爱社。为爱社，对，据说呢一切都是以爱为主，那最高的目标呢就是说建设一个爱的社会，认为爱呢是人类社会最高的原则，是建设理想社会的唯一动力啊，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抗战期间呢，抗日战争期间呢，那他也是非常，他领导青年会也是参与中国的抗日爱国的运动，所以是非常突出，中间的非常突出的一个基督教的人士。那么1936年他又去美国，然后到英国参加世界基督教大会，也来他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36年到38年期间呢主要是在美国英国参加国际上的基督教的一些活动，然后在美国发表一些文章，呼吁国际社会这个去制止日本的侵华。那1938年他又重新回到中国，回到去了以后呢，他这个时候呢就对他以前的那个和平主义的那种看法呢，那么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时候呢他就比较倾向于革命，倾向于革命，而且呢认同呢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些思想。那他认为呢这个唯爱与革命是不能分开的，那唯其爱，所以对于一切压迫人的制度和剥削人的阶级都要反对。所以呢当时呢他自己呢是从一个本来是一个和平主义，但是经历抗日战争以后呢他就逐渐的倾向于共产主义，倾向于这个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在1949年这个共产党掌握了中国大陆的政权以后呢，那么吴耀宗呢当时是基督教青年会出版部的主任，出版部的主任。那这个是吴耀宗其人。第二点呢我们讲一下三字宣言签名运动。
他没有放弃基督教吗？他虽然
他没有，没有
没有、啊、
他没有放弃，
他是从那个共产党往那个社会主义嘛，
对，他就是他的政治倾向、
哦、
政治倾向，就是说不是他的宗教倾向。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他，说他现在我们知道这边有很多人就是把他们是批评他们是新派啊，自由派。所以呢就是像比如说很多，那么他们同时代有很多人嘛，就主要是青年会那个系统，那么很多在美国协和神学院读过书，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回去在教会里工作的，基本上呢都被这个批评为是新派。所以这些人呢以后是和共产党合作成立这个三自教会啊，那他从来没有说他退出基督教的呢，那他一直以为他的这个信仰也还是纯正的，这个当然是我们自己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哈。那当时呢，在1949年的时候呢，这个吴耀宗呢，他就在上海的大公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基督教的改造》。那他这篇文章里边呢，就提出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这个事实，所以呢，他还提出说，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所以他曾经有这样的思想，实际上那个时候呢，还不到1949年的10月1日哈，还没有到这个共产党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没有到这一段时间。但是呢，吴耀宗呢，他已经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并不是说是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他突然投机性的改变，而是他一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比较。我们说比较激进，比较靠近共产主义的思想，所以他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就走到这一步，而并不是说他是投机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倒是没有。那么到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新政权成立以后呢，当时呢政府呢，就是这个新的政府呢，就邀请留在香港的大批的民主人士哈，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地区呢，他们是叫做解放区哈，到解放区呢去共商国事。其中呢，吴耀宗是唯一的一个被邀请的基督徒，唯一的一个被邀请的基督徒。所以呢，当时在这个政府的安排下呢，他从香港坐船，那么到了北京。所以1949年9月21日呢，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当时呢，在这个代表里边一共是668人的代表候补代表、特邀代表，宗教界呢有8个人，整个的宗教界有8个人，其中呢基督教就有5个人，所以看基督教的分量还比较重哈。基督教的5个人里边呢，主要是以吴耀宗为首啊，吴耀宗为首。另外呢，还有其他，比如说像赵子晨呢，他是这个燕京神学院的院长，燕京神学院的院长。那么还有一个叫刘良模刘良模他是青年会青年会应该是什么青年会什么组，我看一下，学生组还是什么。没有，在那边。刘良模是事工组的主任，刘良模是青年会事工组的主任。那么这个会完了以后呢，1950年4月呢，就由这个吴耀宗推动呢，组成了一个基督教访问团，基督教访问团。那么这个访问团呢，他们就在中国的各地呢访问教会，了解教会的情况。 了解教会的情况。然后到了1950年的这个五月份呢，他们就回到了北京，就把各地啊教会的一些情况呢反映给政府。当时呢，他们是和这个啊政府政务院的总理周恩来啊，周恩来呢会见了三次。会见三次呢，他们本来这个会见呢很长时间，本来这个会见呢是要反映教会遇到的问题，请政府解决。但是呢，周恩来呢就提出呢，就把这个他们会谈的这个内容和方向就给改变了，就说呢，说基督教首先你们要解决你们自己存在的问题，就是和帝国主义的联系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在各地遇到的困难呢就不会有那么多困难了，因为你们现在和帝国主义联系太多，所以就遇到那么多困难。所以这个三次会见以后呢，就这个方向呢就变成了，本来是要政府替教会解决问题，现在呢变成教会基督教要进行自我改造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提出来说，教会呢应该发挥发扬以前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这个传统，那么重新呢开展三自运动。所以当时呢周恩来呢就非常同意说，哎，要开展这个三自运动。那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呢，他们这些宗教当时的这一些吴耀宗这些宗教领袖呢，就起草了一个宣言，叫做《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那么这一个宣言呢，就被简称为三字宣言。三字宣言。那么这个宣言呢，是在9月23日在北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最开始发起的是40个基督徒。到了1951年4月呢，签名的人达到了18万。到了1952年年底，签名的人达到40万。当时中国新教的基督徒本身才有80万，就有一半的人都签名。那么这个宣言呢，就指出说要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群众，教会群众认识，清楚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所以呢，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那么这个是这个三字宣言及一些签名运动。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呢，又有另外一次关于基督教的会议，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大点的第三点，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及控诉运动。那么到了1950年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军队呢就开入到朝鲜，然后呢和美国军队开始这个正面冲突。然后这样呢，中美双方呢就各自把这个对方在自己国家的财产都给冻结了，都给冻结。冻结以后呢，由于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冻结的这些财产全都是教会的，所以呢就把这些教会召集起来开一个会。所以1951年的4月呢，中央政府呢就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叫做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当时中国著名的基督教会的领袖，包括福音派的领袖，比方说像尼陀生、贾玉明、杨少堂、静殿营、陈崇贵等等呢，有150多个代表出席啊。当时中国这个所有的有名的教会的领袖，包括这个基要派的这些领袖，只有一个领袖没有参加，就是王明道，所以他没有参加。那么这个会议呢，经过几天讨论呢，最后大家都一致同意要彻底清算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那么然后呢，他们呢就发表了一个宣言。那么这个宣言呢，就是要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的、彻底的、永远的、全部的加以结束。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变成三次运动的第二个宣言。那前边一个呢是第一个宣言，这个是第二个宣言。那么这个开会期间呢，就开始呢进行一个控诉运动。 控诉运动就是大家呢在会上控诉帝国主义怎么样利用基督教利用教会侵略中国的，都是教会的人士去控诉。所以为了这个当时呢要领导这个控诉运动去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教会中的这些影响呢，要成立一个组织哈，全国性的组织。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次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叫做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次革新，因为基督教呢要革新，革新要自行呢这个自己改变面貌，自己呢重新有一个更新，那这样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个就是以后的三次这个全国三次的这样的一个产生。所以这个控诉运动呢就在全国展开，那么最大的一次呢是1951年6月在上海，出席的人数达到12000人，那么多人一个大型的控诉会。那么到了1952年呢，一共在全国124个城市举办过169次规模较大的控诉运动。那么这些控诉运动呢主要就是控诉这些传教士帝国主义怎么样利用教会欺骗中国人民，麻醉中国人民，这样的一些这个罪恶。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到了1954年的7月，就是把前边的这个中国基督教三次革新运动委员会呢就正式变成中国基督教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那这个呢革新呢就变成爱国，因为当时呢这个爱国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呢是要你革新把自己的这个坏的东西革掉，现在呢要爱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所说的三次会哈，就它的全名是中国基督教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个呢是1954年7月建立。那么在1954年的7月呢也就召开了一次全国基督教的第一次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就正式成立。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看一下灵恩教会及基要派领袖的结局，看一下这些方面。那么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因为在备课的时候一直在想三次运动，三次呢实际上呢这些教会比如说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尼陀生的这个地方教会、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这些呢都是中国的本色教会、本色化教会、自立教会，中国人自己创立，和帝国主义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哈，基本上可以说是实行三次的教会。结果呢这些教会是在三次运动中间被整肃的这些教会，所以很奇怪，我就在想，哎，这个三次运动到底是要干什么？如果他是让大家三次呢？这些教会是最三次的教会，是不是？他们是最三次，也是爱国的教会，他们也是这个对西方的宗派、西方的神学都是排斥的嘛？啊，是要中国自己的。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受到整肃？那我就联系到我在想哈，这个三次爱国运动呢实际上呢有一个层面是要肃清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但是这些教会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第二个呢就是呢要表态，表态呢就是说我前边讲各行各业要表态呢你是爱国的，你是要服从政府的领导。那这些教会呢在某种层面上呢都是有点和政府呢不太配合，那这些教会就以为我已经是三次了，我还参加你的干什么？那些都是西方的参会、西方传教士办的教会，所以他们要革新，他们要爱国，所以呢，这个三次爱国运动是他们要做，我们已经是三次，而且是爱国的了，我们怎么样还要去做？所以呢，和政府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默契的配合，所以你看这个 最后呢，参加到参寺里边全都是那些西方参会在这边办的教会，他们参加进去，而且没有送到什么，没有收到什么证书，而中国自己建立的教会都收到证书。所以我就发现里边不是一个三次的问题，某一个层面上有爱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表态的问题，自己教会政治表态没表态好，所以这是一个。那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具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耶稣家庭，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看一下耶稣家庭。那么耶稣家庭呢，实际上呢，在解放初期的时候，就是5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当时教会里边很多人认为耶稣家庭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教会，因为我们都讲到它里边都是贫苦的农民嘛。啊，而且是采取共产的方式，大家过着非常简朴，这个朴素的生活，不是很豪华。那么，而且呢，很多人认为这个耶稣家庭呢是最能与新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的社会相适应，因为都是共产主义嘛，都是社会主义嘛，都是这个集体的生活嘛，哈。所以呢，当时很多人。在这个49年以后呢，到这个耶稣家庭去参观，回来以后呢，都是称赞耶稣家庭，是基督家庭真是不错。然后也是在当时在《天风》这个杂志上去发表文章，那么在这发表文章还呼吁说，大家都要向耶稣家庭看齐啊，都要向他看齐。所以到了这个三次宣言开始这个三次宣言签名的时候呢，1950年9月。第一批签名的人呢，一共有1527人，其中耶稣家庭的成员占381人。当时在三次宣言上签名，一共有1500多人，耶稣家庭的人签名的人数有380多人，占1/4。1/4的人都是耶稣家庭的人，他们是拥护三次的，啊，拥护三次的。那么到了抗美援朝这个韩战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家庭呢也是支持政府去做这个抗美援朝，他们还组织一个医疗队到朝鲜呢去支援前线，那么他们还被政府去这个送了一面锦旗啊，说是他们家国之光，就是说他们耶稣之家嘛，哈，耶稣家庭嘛，家国和国家啊之光，家国之光这样一个锦旗去表扬他们。对，但是到了1952年的四月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了问题，因为耶稣家庭里边他们有一些内部的有一些争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静电营他呢就到上海去了，结果留在山东的耶稣家庭的有一些人呢，就邀请这个三次爱国运动这个革新委员会的人到山东去做调查。所以呢，他们去了山东呢，就去做这个了解调查这样的工作。那么然后呢，就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个耶稣家庭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命，非常大的一个革命。那么一夜之间哈，这个形势急变，耶稣家庭里边很多的这个成员呢，就揭露他们的这个。宗教的领袖怎么样剥削他们，怎么样压迫他们，等等等等。那么就有好多举行了很多的控诉会。那么这个控诉会以后呢，那么就很多人写文章呢，现在开始呢要批评耶稣家庭。那么一夜之间呢，各地的这个耶稣家庭呢都进行革新，最后全部解散啊，这样的一个结局。这个里边好像他讲的一些，这里边没有。 好，我们就这个耶稣家庭，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材料，什么地方？现在好像没有，找不到。好，我们再看一下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也是这个中国人自己成立的，好像这个三字形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在三字爱国运动中间，也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命。那么当时49年以后呢，这个真耶稣教会的总会长呢是魏以彻。那么他呢是以前的这个魏保罗他的儿子。那么他在这个49年以后呢就做自我检查。他做自我检查呢，就说他在糊里糊涂之中呢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现在呢要在政府的三次这个运动中间呢，在政府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呢他呢领导真耶稣教会呢，当时呢就采取批评，自我批评，批判自己，实行思想改造。那而且呢在这个三次宣言上呢签字，而且也接受三次革新运动委员会的这样的领导。所以呢当时真耶稣教会呢一共有13000多人在这个三字宣言上签字，在总人数的因为一共是40万人签字呢。第一个宣言这个就一共就这个第一个宣言了。所以呢他们有13000多人在上面签字，也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啊，很大的比例。所以呢这个真耶稣教会呢在49年以后呢，在这个三次运动中间也受到了一些这个整肃。1957年的时候呢，魏以彻呢就被这个抓起来了，被抓起来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那到了反右的时候，1957年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真耶稣教会呢也进行一些打击，因为他们是这个比较属灵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医病赶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所以呢当时被批评为是逃避现实，奔官厌世，所以这种情绪呢在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里边是不健康的，所以就把他们给这个作为一个好像一个负面的东西给抓过去了。好，这是这个真耶稣教会。我们再看一下尼陀生。那么尼陀生呢是实际上呢是在中国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么他当时呢是在49年这一个时期呢，他主要是上海一带。那么在上海呢，当时据说具有的材料在讲呢，说这个政府在组织三字运动的时候呢，是要让吴耀宗呢作为这个三字爱国运动这个委员会的会长哈。这个副会长呢本来是要让尼陀生去做，因为他的影响非常大，他的这个地方教会。所以呢就找到尼陀生，那么也请他参加自己签名啊，这些会议他也都签名啊，也都签名也都参加。但是呢他呢就在会上呢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参加了，说我们对三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本来就是三字嘛哈。但说如果我们参加了政府的这个组织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公开的传福音，还有没有就是说像以前一样这样出去布道啊传福音的自由，他就提出质疑。那所以呢就据说呢说这个政府呢就对他有一些直接就有一些距离了，就说你还要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对他呢好像觉得他不是那么表态，不是那么样要这个忠诚，所以呢就开始去对他们有一些整肃。这个实际上尼陀生呢他都是在这个在这些三字宣言上去签了名，而且带领全体的地方教会的信徒呢也都参加了这个三字。所以一直到了1952年的时候，当时尼陀生在火车上要去哈尔滨，在这个路途中间就被公安这个抓起来了。到了1956年的时候，这个上海市的公安机关呢就正式的宣布这个逮捕尼陀生 啊，是说尼陀生的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是一个隐蔽的一个反革命的集团，就是这个尼陀生这样。所以呢，在上海就开展了许多的这个控诉的大会，把尼陀生呢作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反革命的集团给抓起来，那么就他就被判刑，判刑以后呢，是在这个15年的徒刑，到应该是到1967年刑满，但是呢，由于这个正好是文革的时期，所以呢就没有把他给放出监狱，所以一直到了1972年他才这个去世，当时还没有给放出来，所以呢他这个。他算是有将近70岁吧，他因为是1903年哈、啊，所以差不多将近70岁，69、70岁，所以呢，他的这个从5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都是在监狱里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一下王明道，王明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王明道也是其中一个典型。那么王明道，我们知道。他呢在这个他没签名，对，王明道我们讲了，他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一个人，非常倔强。那么他我们知道在日本占领时期，他就不参加日本的这个什么华北基督教的组织，他不去参加，他一直要保持一个中立，所以到了三次运动的时候呢，他也是要保持中立。但是呢，日本人时期呢，他那一次他好像是躲过去了，这一次呢他就没有躲不过去，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对他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冲击。那么当时王明道呢，因为也是非常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哈，所以政府呢是非常希望他能够参加三次哈，在里边去说一些话，能够去带领其他的一些基督徒教会参加到那边。但是呢，这个王明道呢，他一直都是拒不参加啊，像这个三次的宣言的签名，他也不去签名。那么当时政府呢去邀请他去参加这样的一些座谈会，他也不去参加。那么这有一个呢，专门介绍北京教会的历史，那么里边就讲说，当时啊，1954年7月，当时在北京开展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那么这个参加会议的领袖呢，一起呢都邀请王明道去参加啊，但是王明道呢，而且去找到香山去找王明道，王明道当时去香山，在香山呢有一个这个。基督徒聚会处，他们在里边呢有一个这个灵修院，那么在这个灵修院里边呢，王明道就参加这个灵修院的这个布道会，他在里边都是不参加三次。那么他而且呢，在这个灵修院的这个讲道里边就讲他要反对三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很多这个参加这个全国会议的一些人呢，都去找王明道邀请他，他都拒绝不去见他们。那么当时北京市的宗教局的局长，政府的局长也呢，就是请王明道到北京的中山公园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去了解一下他们对三次的看法。但王明道呢，也是不去参加，所以很不给面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政府呢就对他非常的这个有看法，而且呢，他在他的这个讲道，还有他出版的这个《灵粮季刊》上发表很多文章。那这个很多文章里边就讲这个信和不信的人啊，不能同父一恶哈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说绝不与不信教的人做朋友啊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政府对他非常不满意，在1955年的8月就把他和他的太太给抓了起来。那么他抓了起来，这个抓起来的，他是个礼拜天给抓起来，上午他的讲道就是讲道的题目就是说人子被卖了，人子被出卖啊这样的一个题目，到了晚上夜里边就被公安给抓走了给抓走了。对，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样，人子被出卖。 然后呢他这个抓进监狱呢，那么一年的时间里边，在里边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里边，他就在监狱里边。那么到了1956年呢，他就写了一个悔过书，写了一个悔过书。他说他这个悔过书呢，写了一个检查，就是说他对他以前反对三自，这个这些都是错误的。那他这个检讨书里面就说，以前对抗美援朝进行了破坏，阻止信徒参军等等。然后呢，他在这个教会里边呢，是讲基督徒不可以服兵役啊，说他们宁愿可以坐监，也不能去当兵，因为政府当时要抗美援朝征兵嘛。他在教会里边让他的信徒不能去当兵，这个是也是一个军政策。他讲很多这个，他把这个信徒非信徒给对立起来。这样的一些话，那他认为呢，他的教会是三自的教会，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所以呢，他自己不要参加。他这里边他有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但是他这个检查呢，当时呢也是在北京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些聚会上去读，那很多人呢对他就说他好像信仰不坚定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在这个出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呢，就觉得很受这个刺激。那他就给人讲他是犹大啊，他出卖了主，这样的一些说法。没有这个是1955年的，对呀。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挣扎。那么到了1958年呢，那么他们呢，他和他的这个太太，他夫妇俩呢就又到了公安局。他说呢56年他们那一次写的悔过书呢，说是在不清楚的情况下签的名，说他们要说把那个要收回，他们还是坚持以前的信仰。那这个时候呢政府呢就把他们又重新给抓了起来。说你怎么又回到了以前那个反三自的路线。那么这一次呢就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徒刑。那么尼陀生呢是15年，他是无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呢就被这个关进监狱里面，一直到了1989年还是1990几年。我看看是哪一年哈，这里边有。他没有他是放出来。他放出来。他是哪一年？差不多是九几年，或者是89年左右，91年左右放出来了。那他就放出来以后就定居在上海，那么当时呢，在整个的50年代这个三自运动中间呢，一共呢政府在基督教包括天主教里边抓出了3个反革命集团。那么其中呢天主教有一个是公平门，好像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新教里边呢有2个反革命集团，一个呢就是尼陀生反革命集团，一个就是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所以两个人呢都被抓起来放进监狱，但是王明道他的身体可能是比较好，那么一直到这放出来身体都还不错，他定居上海。那个老年的照片大家有时候都见过。但是尼陀生呢就是到了1972年，由于他这个疾病啊等等，实际上他比王明道年轻，那他就是先去世了。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第四个就是宗派教堂的合并运动。那么当时这个三自成立以后呢，就开展这个三自爱国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中国5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就很多，57年反右，然后58年大跃进，然后呢就搞社会主义建设，搞经济发展等等。在那种情况下呢，那么当时呢也要求教会要参加到生产建设中间，就觉得你教会你礼拜天不工作，你在教会里边什么做崇拜，然后平时查经浪费时间，你应该把这个时间用作这个经济发展生产中间。而且呢教会那么多的教堂，那么一个大的教堂只有十几个人在里边做崇拜，也是很浪费嘛哈。 你比如那么多的堂，北京当时有65个礼拜堂哈，65个礼拜堂，有的礼拜堂都就只有几个人，五六个人做礼拜，有的十几个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现在国家需要这些地方，那所以呢，当时呢就要求这些宗派不同的教会呢合在一起，然后把教堂呢你合在一起呢集中在一个地方做礼拜，那剩下的这些教堂空下来那就献给政府，政府做其他的用处。所以在这种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当时呢在这个1958年就在中国呢就开始了不分宗派的联合崇拜，联合崇拜就是说呢，因为当时中国的这些教会都是有宗派背景的，长老会、圣公会等等，现在呢就是大家不分宗派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就宣称进入了宗派后时期，就是没有宗派的时期。那么后宗派时期呢，也就开始进行联合崇拜啊，联合崇拜。当时在上海呢，有200多家教堂，最后呢，在这个58年的时候呢，就压缩成了23个教堂，200多压缩成23个教堂。那么这个教堂的数目呢，还在急剧的减少中间。那么在北京呢，北京本来是有65个教堂，那么这个合并以后呢，就只剩下了东西南北各一个教堂，只剩下了四个教堂，而且每一个教堂呢只留下很少的人去这个照顾教堂，其他的呢不管是信徒还是这个教牧人员呢都下放去做这个生产劳动，去这个进行大跃进的活动。那么其他各地也都是这样，比方说像在江苏啊这些地方，教会呢也就规定说啊，在教会里边呢属灵的这些活动呢都要去进行这个取消，就是特别是灵恩派这样的一个传统呢，当时呢是受到普遍的一个打击啊，比如说医病赶鬼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呢都认为是封建迷信啊，不能去做，不能依靠这个医病赶鬼这个形式去吸引人参加教会。那么在太原、在山西，那么很多不同宗派背景的教会呢也进行合并，他们进行讨论以后呢，那么联合崇拜。那么所以呢到了58年以后呢，基本上呢中国这些所有的这些宗派的教会呢就都合在一起，比如说现在的教会都没有什么宗派的背景，而且教堂呢也合在一起。那么这些比如说本来60多家教堂现在变成了4家教堂，其他的教堂呢就都奉献给国家，奉献给政府啊，作为政府需要学校或者是仓库或者怎么样去做。那么这个呢一直到了这个1978年以后才把这些教会的房地产逐渐又发放给这些教会。所以这个是大概就是50年代的在这种整个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教会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先是有三次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以后呢，这些中国本身的这些自立教会，这些本身的教会呢，由于和政府这个没有什么合作，所以就被这个整肃。然后到了58年呢，所有的这些教会合并，宗派合并，那么教会整个就被压缩，因为当时要做大跃进。那么以后呢，到了这个58年以后，教会更加的萎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表面上的这些教会虽然减少了，但是呢家庭教会开始出现，家庭聚会开始出现。所以这个时期呢，尤其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后呢，这个由于这个公开的教会减少，很多人呢就转入到了家庭里边，家庭教会就开始发展了很多。所以关于家庭教会这一方面的情况呢，就是下一次的这个讲员，他是家庭教会的背景，他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那我的这个课呢就结束到这个地方，大概把这个从唐朝到1958年这样几百年的啊，应该是1000多年13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